究竟。
每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我都很觉得很温暖啊。孙维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现在在我们的线上。维新 ，Hello，
哎，
你带来了台中的天气吗？
没有。你说那英的声音给你温暖，还是我的声音呢？
当然是你的了。
哎呦，真好
啊！感动了是吧？一下也没想到来个界外球是吧？
对，
我特别觉得你很温暖，因为我看到了名单，1月4号。参与这个展望秋季系列演讲活动的是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哎，啊，我们多少人在一块取暖的啊？
你说道环兄吗？
对，王道环，
对他常常讲演讲的时候，其实是给人一种怒目金刚的感觉。
是啊，那当然，从头凶到尾是吧？
从头水
水。没有，他在我们节目上现在越来越慈眉善目了。
哎呦，是怎么年龄有关系吗？
哎。当然受我的影响跟熏陶啊，你看笑了吧？他这一次的题目很凶啊，这次讲的题目，人类会灭亡吗？
对，但是他其实开始演讲没多久哈，就已经把这个题目做出结论来了
啊，急的。
人类是唯一一个全球各处都有分布的物种啊，所以那灭亡是不可能的
啊哈。
对，所以但是蛮好玩的，他提醒了我们，尤其是我觉得道环兄他在人类的脑子的发展的过程中，他讲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是蛮好玩的。
比方说，
也就是说脑子，你看那个黑猩猩，他其实以前有过照片，我特别喜欢哈。黑猩猩在小孩的时候，那长得真的像人哎。
哦，
小时候的黑猩猩啊，跟那个人的小孩差不多。真的是人模人样的。但是呢，等到他长大了以后，下巴就凸出来了
啊哈，
就是我们看到黑猩猩的样子了。
是，
但是人的小孩跟人的大人差不了太多了
啊哈。
但是黑猩猩跟人都是在出生了以后，脑子大概会膨胀个3.2倍。成长3.2倍。
是，
那其他的动物都没有。
嗯，
然后王道环特别强调说，人类的身上，我们自己检视我们身上的哪一个器官是被最严密保护的？
哪一个器官？
我说您觉得呢？我其实，说回来哈，就还是脑袋，
啊，头皮嘛哈，
哎，头皮，脑子啦，
啊，脑子。
外面有硬的脑壳，里面还有三层脑膜里面还加了2层液体
啊，
所以构成了一个硬壳，里面还有2个缓冲的
防震装置。
对，
液压防震装置。
对，所以你看吧，人的哪一个其他的器官，任何器官有这么好的保护吗？都没有、啊、
没有。刚才小一哥给我打暗号，他告诉我说其实不是脑子，那他想的是那个油压跟粉压的装置。
那是哪个装置？
来吧，你继续说吧。
啊，
喂，
好，没事。
脑子。
哎，对，所以是为什么啊？人类的脑子它是一个，而且它脑子上面的裂纹呢、啊、是很明显的。其他的动物好像多半都比较平滑啊。那我们的脑子上的那个裂纹，那个深的那个痕哈、啊，是非常深的。但是我想这跟年纪也有关系了。别人不是说嘛，年纪大的时候哈、啊，脑子里那点皱纹都跑脸上去了，脸上那点血色都跑到眼睛里去了。
是，说的真好。
对呀、啊，
这就是道环兄的演讲，应该不是吧？他是在讲人类会灭亡吗？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坏。
对，结论还是一样，就是人唯有自己能够把自己推向灭亡的路途了。但是人类现在物种全球的分布哈、啊，已经让人类本身自然环境灭亡是不太可能的了
啊哈。
对，所以还蛮有趣的，蛮精彩的。
是，
这一系列演讲其实都蛮精彩的，一直到这一周的周五晚上，
也就是最后一场是1月11号礼拜五。
对，
是由国立海洋生物科学博物馆的副馆长陈启祥来讲，面对变动中的变化的水晶宫，是这样吗？
对，我们的助理也再三跟他确认了哈。因为很多事情，尤其台湾现在很多事情都变得很快哈。
是，
所以还是变动中的变化的水晶宫啊。
对，什么意思？
我应该是海洋里面本身的水晶宫就在变化嘛，那这个整个的环境又在一次变化，这是我的猜想，那大概也不见得正确，所以有兴趣的人都一块来听吧。
主题好像跟珊瑚有关，珊瑚跟哪一些海中的生物共生是吧？
对对对，因为这一些就是从不同生物的面向去看到底世界末日或者是说生物的末日跟环境的变化这样子。
好的，所以这一次的秋季展望看起来都跟人类的最终极的命运息息相关，很多不同的面向是吧？
对对，人类然后还有生物的生物的命运呢、啊。
嗯哼，
不过大春兄，我的话说回来哈，有人把这个人类本身的你说自作孽或者天作孽啊推到一个极端啊，说人类也是自然的产物，
是，
所以人类一切行为也都是自然环境之下必然产生的行为，
是，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人类的行为是人工的，然后违逆的自然，可是你人类不也是自然产生的吗？
是，最后还是归诸于造化神力，造化之功。
不过我当然就话说回来啊，我不知道上礼拜跟您说了没有，就是自然科学博物馆有一个新的展览哈、叫千年福禄，上礼拜说了没有？
没有哎，
没有哎，对，那个福禄
忘记记录了。
那个福禄，哎，您听了福禄的两个字，您会联想到哪一个植物的声音很接近的？
葫芦。
哎，对，葫芦，大春兄真的什么事瞒不过您。那个葫芦展特别有趣
啊，
是我们跟北投文物馆合办的一个展览，有好多哎，葫芦在八九千年以前就被人类驯化，驯化这两个字我也不懂为什么叫驯化，它又不会跑，也驯化以后哈、在生活里面就会常常看到葫芦的踪影啊。
嗯。
但是呢更有趣的是不但是个容器，还可以是乐器，还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文创商品哈、但在那个展览里面，科博馆的植物学组同仁呢、拿照相机拍摄葫芦的成长的三个月的过程，然后用矿石摄影呢在三分钟之内把它放完，
是
一开始是蛮可爱的，从泥土里面慢慢小芽冒出来哈、一个一个那个扎也嫩芽长出来了，很可爱哈。第二段的影片倒非常令人震撼，也就是等到每一个葫芦发展出了完整的茎跟叶了以后啊，它顶上会伸出触须来，
触须，
那触须就来来回回很长的触须啊，来来回回风摆杨柳的来回左右碰触，直到它碰到了旁边的竹竿，
哦，
碰几次摸索几次竹竿，哎，觉得竹竿是个可信赖的可依附的对象，
还觉得啊，
还觉得就缠绕上去了
啊，
哎。他那个整个过程啊，是在摄影棚里面，就是我们植物学组自己搞了一个摄影棚啊，
是
在里面拍的，所以没有风，然后又只有一个植物灯，没有太阳的光的引导，
是，
所以大真兄，这个植物它自己会动，
对，
看完那个影片以后，
它其实是动物，
对，我还不知道植物跟动物到底要怎么分了，所以，但是以前听李佳薇馆长也讲过啊，说植物之间是可以用气味传递消息的，传递讯息的，
是
你如果说一个小树林吧，一只羊过来在第一棵树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那这个树会分泌一些东西来抵抗这个外侵外来入侵的东西嘛，那结果这整个小树林的最后一棵树也会分泌同样的东西，
哦，
他们都知道有羊来了要咬这个树，
是，
所以是
哎，是不是不同种的树都会分泌
不同种的树，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有事吧，我想着白人、黄人、黑人都可以一块团结对抗外星人吧。
明白。好，
好，
这就是接下来我们会面对到的，还剩下一场的是吧？这个秋季展望系列演讲。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个小行星彗星接连计划画地球，连着要画过地球是吧？
画过地球，对对对，本来哎呀，前两天哈、世界末日不是刚结束吗？
对，
又看到了这些相关的新闻呢、一个叫 Apophis，阿波菲斯99942的小行星啊，说会距地球最近距离飞跃的，那这个小行星本身宽270公里，
270公尺还是公里？
270公尺。
哦，270公里，这不是很大的呢，就是啊。
哎呀，270公尺啊，
270公尺。
但是270公尺的话，它即使撞到了地球，它能量也大概是25000个广岛原子弹的理论能量啊。那本来呢是说在2036年，
是
4月份会有机会要撞地球，但是几率只是25万分之一啊。 可以，其实人大追凶，我跟你讲，几率即使是1%啊，
嗯，
大家讲几率1%听起来好像是有可能的，但如果你回头换一种说法，说他有99%的机会不会撞上地球，
嗯嗯嗯，
那这个说法听起来就负面的，就把正面的多了哈。
是，但是这个阿波菲斯99942，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接近地球呢？
它其实就是叫近地小行星，
嗯，
也就是它的那个轨道是比较椭圆的哈。会切过地球轨道的
啊哈，
但是有一个效果，说虽然现在我们预测它撞击地球的机会很小，可是呢，那但是它还是会转动，
嗯，
还是会转动，会受到太阳的照射啊，它的轨道会有些微的调整，
嗯嗯，
那其实但是没有关系啦，这其实地面的天文台都是严密观察的哈，
嗯，
不过到另外一个好玩的小行星叫2012DA14啊，
啊哈。
2012DA14，一看2012就知道是去年发现的。
是是。
然后呢，它在2月15号，也就是2月15号，2013年2月15号，今年了，
哎，啊，
它会用34500公尺，500公里的距离划过地球，
三万多公里以外，那就是我们跟月球之间距离的1/10。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地球直径是12800公里，所以它是三倍地球的直径。
是。
很少有这么近的天体擦过的，
嗯哼，
但是它直径是57公尺，所以稍微小点，但还是会造成蛮大的影响的。如果真的有任何变化的话，但其实应该还好。
嗯哼，不过我还是关心那个，嗯，阿波菲斯99942，因为它这个所谓的25万分之一极小的机会会撞击地球的时间是在2036年的4月13号，我。
嗯，
我那个时候是79岁，又差，哎呦，我差2个月又一天就79岁了。你们想躲也躲不远了。
对，对，不用担心了。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它的撞击地球的几率是2.7%。
嗯，
那2.7%是最高的，所有出现过的小行星撞地球最高的几率。
是，
但现在2.7%已经迅速下降到25万分之一了。
那以后还会继续下降吗？
就
是看起来，测量的越来越会低一点，那都是这样吗？还是不一样？
大追踪它其实这样，有点像我们在中央气象局它预测台风啊。
哎，
就是你刚台风刚出现的时候，它离它比较近的范围的那个预测的程度准确，那个误差率是很小的嘛。
啊啊，
它的变化是很小的，但是越往远处，它的那个发展的那个区块就越大嘛。
是。
所以这小行星也是一样，就是它一开始的时候观测哈，朝向你过来了以后，它有一个非常大误差的范围，所以地球就包括在里面了。
嗯嗯。
但当你多观测几次，它的轨道越来越确认的时候啊，
是
它这后面发展的那个误差就越来越小。
嗯。
所以很容易就把地球撇在一边了。
了解了。对了，在这一节报新闻之前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起来昨天在接近吃晚饭的时间，我打搅了你大概用餐啊，就是在问到一个问题。地球的磁极跟北极它的偏差有多少，以及磁极转换的问题。我个人对这个问题原先已经丢开好久了，没想到过，可是小孩在考卷上出现了这样一个题目，
它
原本的原文是说地球的 N 极跟北是不是就在应该说磁极的 N 极是不是就在地球北极的附近。
嗯，
那么答案是错的，就是说不是在附近，或者说这个答案并不是指是不是在附近，而是指说地球的 N 极并不确定。
那没有，它是其实是这两个是有差的，它的磁北极跟它的地理北极啊，
哎，
还是有一个差别，差大11度左右，
是，
对，所以那地球的磁场看我们怎么样。去看它，也就是它那个磁北极会逐渐移动的啊。
嗯，
也就是说，在我们所看到的磁极，地球的磁北极，实际上是磁场的。我们地球上的磁北极实际上是磁场的指南极了。
是，
也就是它会吸引构成指南针的磁北极。
哦，了解了，了解了。
对，
就是地球的北极，它既然还号称北极，它所吸到的那个磁极就应该是南极。
对对，是磁。磁针的北极是指向地球的北极，所以地球的北极实际上是磁场上的南极。
嗯哼， 了解。
对，所以呢，地球的磁铁、地球磁铁的地球本身这个大磁铁的北极是指向地理南极的
啊。好，理解。那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也曾经提到，每38到40万年平均它就会逆转一次，这个逆转，照我们的想象来讲，它应该是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转嘛，而不是突然转嘛，还是说它就是突然之间就转了？
它其实，因为它整个变化的时间是很长的啊，
嗯，
也就是说，过去的记载应该是说它的磁场强度会逐渐逐渐减弱，
嗯，
等到它磁场再次出现以后哈、消失一点点一段时间以后，再次出现以后哈、那它的磁极就反转了。
那这个逐渐逐渐消失跟逐渐逐渐这个在反转，这个时间都大概是能够占满了这38到40万年呢，还是只是在38到40万年过了之后中间的很短的一段时间？
不会是很短的时间，它还是一段长时间，但也不是说整个整个平均40万年啊，它都是在做变化的
啊，不是，
它就只有它只有反转那段时间看起来是比较明显，因为你看人类能活多久时间，人类从地质历史里面找到这些铁离子的这些铁原子跟铁离子的排列，才能知道过去历史上它的磁场是怎么样朝南朝北的，但现在的资讯还没有细到是说你整个反转的过程是几月几号开始，几月几号结束的？
是，了解。
你只知道说上一次是78万年以前。
嗯，
啊，是这样子。
好的，伟新兄，你在线上稍稍等我一下，我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OK， 好。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啊，
我这里的另外一条新闻有意思了，紫金山天文台的专家发出这样一个讯息，他是天文台的研究员王思潮，思潮就是思潮汹涌的思潮，说2013年将是不平凡的天文年啊，我们要听王朝的话，应该怎么理解？
他讲说月火日晦要各显风采了。月是月球，火是火星，日是太阳，晦是彗星。
怎么说？
这在月亮上面，其实这是当然，紫金山天文台是大陆的嘛。
对，
他们总要不忘记他自己家国家里面。他的时候讲了，嫦娥三号要发射了
啊哈。
那嫦娥三号携带了一个月球车，这个月球车还好不是叫红旗牌的啊，叫中华牌的。
中华牌
、月球车呢要登陆月球，所以这是在1972年美国阿波罗任务开始使用月球车啊，在月球表面开来开去之后呢，另外一次月球车都要有月球了
啊。
所以大陆它这方面发展其实是蛮快的，真的可以看到大陆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里面发展的速度就很像美国 NASA 在6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全力发展太空科技的进展。
这个
时候不是、
你说、你请说，
不是只有阿波罗系列的任务，我们老觉得1969年7月20号阿波罗11号登陆的，那恐怕过去的十几年都是把精力投资在月球上。不是，
对，
六几年七几年那个时候到火星到水星一大堆太空船天天飞出去，真的很令人惊讶。
是，
那大陆它现在可以看得到嫦娥一号二号现在已经是三号了，上次那个嫦娥之父欧阳志远大陆他一个科学家，
是
就嫦娥系列的这个计划主持人了、别人嫦娥开玩笑，欧阳志远把他叫嫦娥之父还到台大来，我们跟他见面以后我说您就是嫦娥之父，就是那后羿的岳父
是，
他们速度蛮快的，不过还好，这是月亮了。但是火星，美国人也有，上次不是好奇号刚去嘛？好奇号到那去以后呢，今年他说去年刚到，开始热身了，那今年的发现应该是一个高潮吧？
好，所以他会探测火星是不是适合生物环境，这一类的是吧？
对，他当然适合生物环境，只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但他真的是要去找到底生物能有没有曾经在火星上面存留过，
是
因为火星表面啊看到了一些细小的干涸床。
嗯哼，
而那些细小干涸床呢，如果真的是水切割出来的话，那个水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切割出来。
嗯哼，
那液态水能够存留长时间，就代表火星表面应该维持温暖而潮湿的气候，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是，
那个出现生命的机会是大大的增加了。
出现生命的结论，如果已经我们从这个结论上往上推的话，就会发现，要不就是它完全灭绝了，是吧？
嗯，
要不就是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依旧不见得有生命，因为现在没有嘛。所以这。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蛮悲哀的，蛮悲剧的。
也是，因为如果说火星上面曾经经历过剧烈的气候变化，以至于它原有的生命都完全消失了的话，
是，
那其实对地球人是个很大的警惕跟启发了。
嗯，
但是你会觉得，如果说它曾经表面，这就不知道是不是很全面性、全球性的生命会分布啊？
嗯。
那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它即使生命消失，它应该留下来可以被侦测到的化石。
是，
那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
嗯哼，嗯哼，好的。
Yeah.
另外这个2013，作为这个太空年里的太阳年，太阳会有什么表现？
对，这2013年就是我们说了，已经进到了极大期了啊。
嗯，
这个活动周期是第24个活动周期，也就是过去的2000年来，我们每11年算一个活动周期嘛。
啊，
那这是第24个了。那2013年会有一些太阳风暴。前两天我还在脸书上看到，有人把太阳表面的黑子分布图贴在脸书上面。
哦，
说怎么这么热闹啊？
嗯哼。
所以太阳表面现在已经满脸是欧斑条啊、迹啊都有了哈、
嗯。
然后呢，这些太阳黑子会产生太阳风暴，会对地球的通讯有些影响。但是话说回来，很多人会危言耸听说啊，一个太阳风暴过来以后，整个地球的通讯就受到了影响，你的手机也不能用了，通讯卫星纷纷坠落啊什么的。那有点太夸张了，因为现代社会一方面说我们使用电子设备，短波通讯很多哈、啊。会受到磁场的影响，但是呢，现在科技的发展也不断地把这些设备加上了对抗太阳风暴的能力。
哦，你的意思是说，发射到了太空之中的这些个通讯卫星，主要是这些嘛，作为中继的传播的工具。
对，
它发射上去的时候不见得考虑，就是发射以后还能够调整的，使它能够适应这个太阳风暴吗？
哦，没有，就是发射之前它的设计跟制造啊，都会把太阳风暴考虑进去的。如果说它的寿命，它的 mission lifetime 会经过太阳风暴的极大期的话，
嗯哼，
所以那本来就是一个要考虑的事情。其实我们以前在 NASA 工作的时候哈、啊，那个时候在二十年前了，
嗯，
它的很多卫星设备都已经经过了 hardening 就是把它加固
啊，
也就是电子零件外面包上重金属，
是，
这是为什么？当年在卫星上用的电脑还是非常非常古老的286。
嗯哼，
你还记得吗？那时候我们用486、586嘛，
286、386、486、586。
对对，等到我们用586开始用奔腾的时候啊，卫星上还用的286。
嗯哼，
但是你不要小看那286，你拿真正的586摆上卫星去，都马上坏掉。
现在
286都是经过了每个电子元件经过了金属、重金属保护了以后再送上去的。
嗯哼。
所以那个时候呢，外面的这种宇宙射线什么的打它就打不穿了
啊。
那同样的，现在的科技啊，专门在太空科技方面会有专门的部门研究怎么样抵抗外面的辐射线跟这些太阳风暴。
是，
所以这方面能力也是逐渐提升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当你可以想象得到，这种科技演化的过程中，这个列入考虑的话，那越来越就不会受到太阳风暴的影响了。
嗯，另外王思潮也透露，在2013年底会有一个大的彗星出现，这就是刚才讲的月火日晦，这个彗星也要有所表现。
对对，这个彗星据说是从1996-97啊，1996是那个白虎彗星，
嗯，
1997呢是这个海尔波普彗星，您记得吧？
嗯，
这是两个非常非常有重要性的这个彗星啊。
是，
但在那之后，大家就好像没有真正的看过的比较像样的彗星，就是肉眼可以看到的彗星啊。
嗯哼。
但是现在今年就会来了这一个新的彗星啊，应该到了年底的时候，
嗯，
在11月吧， 到十一月的时候呢，应该肉眼是可以看到夜空里面一个蛮明显巨大的彗星的。那应该是在十一到十二月间。
是，
所以我们把话先讲在这搁着。
哎，不过可以为我们回忆一下白武彗星和海尔波普彗星来的时候的情况吗？
哦，那真的是蛮壮观的。
嗯，
因为以前我都只是在课堂上一天到晚跟学生讲彗星的啊，
哎，
自己还没有亲眼看过。那1996年来的时候，我刚好在中央大学，
是，
那是我当天文所所长，所第一个被媒体找上。
嗯哼，
我还记得是台视新闻说，孙老师啊，陪我们上鹿林山看彗星吧。
嗯，
那我听了我觉得好笑，因为看彗星你在哪都看得到啊。
嗯哼，
哎呦，彗星何必上鹿林山？不过既然他们说鹿林山也帮鹿林山做点广告嘛，
嗯哼，
就陪他们上去了。哎，那是我第一次用肉眼看到彗星。
哦，
白武彗星的尾巴真长，头很大，尾巴很长。那次在天黑了以后呢，它就正横向的挂在北斗七星底下。
哦，挂呢？
挂在那儿。对，我算了一下，它那个彗星的头是蒙蒙的一片云雾，跟那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小星星完全不一样。
啊哈。
后面拖一个长长的尾巴，难怪古人会害怕。
是，
因为他那个样子真的不是很友善的样子。
不是很友善，多长啊？就你在肉眼上看，
那一次我看的白武彗星啊，它的长度大概有，
在天上有几个月亮那么大？
对，它天上大概是五六十个满月连在一起那么大。
哎呦，
那是够长的，那个
很壮观啊，非常壮观，
很壮观，那个很壮观。但是尤其是有趣的是，因为它那么大啊，
嗯，
我们后来从鹿林山开车下来，晚上啊，无论你走到夫妻树，走到塔塔家，走到东浦啊什么地方下来，你要上厕所，要什么买槟榔什么的，
啊，你还买槟榔啊？
那不是重点了，下来不敢干什么事儿，抬头一看，那彗星好像老跟着你走，
那是挺恐怖的，
对，是挺恐怖的。那是1997年啊，那很好玩。96年白武彗星是一个 surprise，
是
很大，还是但是出现不多久就很大了。
嗯，
那97年那个海尔波普彗星呢，是一两年以前就观察到了，然后预告是世纪大彗星。
啊，是，
可是呢，这一个海尔波普彗星竟然尾巴没有白武彗星来的长。
嗯，
可是它有两个小小的尾巴，然后头还蛮亮的。
嗯哼，
那个时候我们是在黑龙江去看日食。那个时候黑龙江97年3月9号有个日食，
嗯，
哎，大锤兄，日食的同时天变黑了以后，天上看得到海尔波普彗星。
哦，这是奇观。嗯，
对，这个奇观，两大最不吉利的天象同时发生，
是
多壮观的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专门到黑龙江去看看海尔波普彗星。是
1998年发生什么事？
1997
那97年，哎呀，戴安娜王妃过世。这对我来讲是大事，生命中的大事，不可能忘记的。
啊，好，那个挺悲哀的。
是是是。
对，
等一下，
这还好。
嗯，我们要进一段路况跟气象，哦，回味一下1997，稍后片刻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刚才我们提到了1996、97，白武彗星和海尔波普彗星来到地球，让我们来瞻仰的一个过程。可是今年2013这个艾森彗星即将在11月、12月是吧，来到地球，它我们预期它会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怎么讲？我们这样讲好不好，大锤兄啊？350年来最亮的彗星
哦，这
就不错了。
嗯，也就是说，很可能比你看到那个白武还要再亮再大。
对对对对，白武彗星也就是最近20年的事情嘛。
是，
所以如果这个 ISO 哈，啊，不要翻成我爽就是好了。
ISO， 、嗯，
那就说艾森彗星哈，啊，如果真的如科学家所预测的话，那会不单是对天文学家或者业余天文爱好者啊，
嗯，
那对全民来讲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惊讶了。
是，
那这个东西跟小行星跟流星雨又不一样了。
嗯，
彗星如果一旦它出现，它是不会很快消失的。
嗯哼，
哎，大锤兄，好可惜，
嗯，
这个彗星真不知道去年是世界末日。
对，
它去年来凑的热闹的话，
对，凑热闹吓死人了是吧？
吓死人。
不过哎，
对呀，
我要问的是，像这么样一个大的彗星，或者是让人觉得，你怎么去判断它是350年来最大？
哦， 它每过去那些几百年里面的彗星啊都有记录它大概的大小，无论是科学的记录也好，或者是说观测者用别的天体相比较的记录也好啊，
是，
所以过去都有大致的记录了。然后现在估计因为这个彗星绕过太阳的时候11月嘛，到12月的时候，它其实它的亮度应该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啊哈。
所以他就说了，就是这应该是过去三四百年里面最亮最亮的一个彗星了。我想到时候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再办一些活动了。
哎，当年啊哈雷彗星来的那时候哈，这是75、76年来一回，我记得组了一个作家团，全省跟着跑到任何一个可以有景，看起来可以没有光害有景的景点，环岛一圈，接下来我
不用，环岛一圈还可以去看看彗星哈，不错哈。
接下来我就不用说了，
怎么了？
因为你只看到了你旁边那个哒哒哒哒讲讲啊讲不停的作家，你看不到，看不到啊，这这这，
你还没
哎，后来发现作家真会讲话。
哦，是哪一个作家？
这都我自叹不如，每一个作家都是啊，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
那你到底
我真希望他们是彗星，75年来一次就好。
你到底看到彗星没有啊？
没有，
他们没有看到彗星啊？
没有。
哎呀，好吧，
我们互相指了个半天，自以为看到了这个，当时就是啊，那大概就是那个，他就是这样。
大春兄，我跟你讲啊，你讲的是1986嘛，对不对？
对。
你显然不是看到1910年那次嘛，是吧？
当然不是。
好，1986年那次啊，我对哈雷彗星是又爱又恨呐、啊。
怎么说？
因为你看，他一辈子来一次 once in a lifetime 的机会吧。
对。
能够看到是多好的事情。我那时候在 UCLA 念研究所当研究生啊。
嗯哼。
但是恨的是说，我要申请望远镜，世界各大望远镜的时间用来观测遥远的类星体的星系做我博士论文啊。
嗯哼。
时间都保留了给哈雷彗星了。
是。
所以很困难，但是后来啊，其实那次来的1986年那次的观测效果是最差的，因为它绕过太阳的近日点的时候，跟地球刚好在太阳的两边，所以观测的条件，它最亮的时候是观测条件最差的时候，
是在白天，
对，它是在它不是地球的，在白天，它是在白天，也就是傍晚的时候看得到的时候，对，所以其实是。1910年就精彩的不得了了。1910年的5月19号是地球从哈雷彗星的尾巴里穿过去的。
是，哦，
可惜，
那所以整个满天都是那个彗尾吗？
还是看不到，因为你其实从彗尾里穿过去，彗尾是很稀薄的。那你是看不到它的。对，但是1910年你看的那个彗头是很漂亮，彗法是很壮观的哈。
是，
但是今年的话是在11月28号。也就是。这一个埃松彗星啊，11月28号经过近日点，它还只有120万英里，那大概就是200万公里左右啊，
是
接近太阳，所以接近太阳本身是140万公里啊，直径，那它接近太阳的中心是200万公里，所以简直是贴着太阳的边擦过去的，那这是目前的预测，你真的很难想象，太阳本身的直径140万，所以它的半径是70万公里，
对。
那这个彗星会距离太阳中心200万公里，
那很近很近，
很近。
把
它
烤得不像话。
所以呢，它为什么会亮？为什么世纪大彗星？就是因为它的近日点非常非常的近
啊。
所以我想，这是大家对今年一年都可以好好期待的。
但是如果离太阳那么近，在傍晚的时分，如果要观察，恐怕也相当困难，对不对？
傍晚，对，你说的对，因为它跟太阳同起同落。但是没关系，它从太阳之前或者绕出来之后呢，那都是很好的观察机会。如果说它能顺利绕出来的话，要到时候一烧碎了又没了。
是，好，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间哈，好像有那么一个题目是捕捉到可能正在制造巨型行星的气体物质流，可以解释一下这个物质流吗？
对，其实它是在一个恒星旁边的云气盘里面啊，看到云气盘里面有那个气体的流动啊，大量气体流跨越，它的气体流跨越了整个拱星盘的有一个缝隙，那正在跨越的一道缝隙呢，你看得到它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吸过去的，所以就相信说在那个盘子里面，云气盘里面已经有一个行星正在形成
啊，
而这个行星本身的重力会把四周的气体努力的吸过去，
是，
所以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就是现在观测能力啊，用 ELMA 就智利山上那个 那个大型的无线电波天线阵啊，
是
可以用高解析度看到的很多行星跟恒星在形成的过程。
嗯，那这个巨型的行星的形成恐怕主要还是以气体行星为主，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不会是像这个实质颜值的地球这种。
大春兄，那其实这实质颜值啊，说不定我们自有一种说法了，我们自己地球本身当初都是一个气体行星。
嗯哼，
然后因为离太阳近了以后，外面气体给吹掉了，里面核心的颜值露出来，就成了颜值的行星了。
哦，
有这样一个说法。
是
这样。
Yeah. 那所以不能就此来判断说这个形成比较巨大的或者超级巨大的行星都是气体的，是吧？
也没有办法，就是它本身应该各种各样物质都有啊。
嗯，
但是在气体行星的过程中，重元素会沉到中间去了。
了解。
所以比较重的会在核心形成另外一个小小的核心，那如果气体跑了，它的颜值就露出来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孙伟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为我们带来这一周的天文知识，谢谢。
哪里？谢谢，拜拜，拜拜。
来。